苏金龙赶紧在怀里头把那张委任状拿出来。对对对，太君说话言而有信，这委任状都写好了，老嫂子你看看。说着他往前一递，马大娘的心都要气炸了，把委任状接过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撕了个粉碎，冲着中村的脸就扔过去了。中村没注意，正打到左眼上了，这下可把中村气坏，一蹦蹦起多高，啪，撒啦撒啦的，一伸手把战刀拽住，吓坏了旁边的郑敬之啊！这怎么办？马大娘又吃亏，但是中村把刀拽出来，没砍马大娘，咔这一刀，把桌子犄角砍下一块去。今天完兄说话没有？明天得杀！拎着刀转身他出去了。苏金荣是最后一个走的。马大嫂，我告诉你，这可是最后的关头，中村太君说了话，今天晚上你再不招供，呵呵，明天你可完了。带走。过来几个人把马大娘从炕上拉下来，五花大绑就押回警察局看守所。这敌人是如临大敌呀，连喊带叫，稀里哗啦玉门都没响，南看守所那屋也都惊动了。马英他们十几个人一听，这外边这是干什么呢，稀里呼噜全坐起来。门上的警察把小门开开，把脑袋伸进来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老实人待着。周德贵还问了一声，外边出什么事儿？你管得着吗？待着。小门又关上了。马英可不知道是自己的母亲，低着头合计了合计，这不定谁倒霉呢。哎呀，大伙有劲使不出去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一个人说话，哎，怎么这老头不言语了？这人是不是够呛啊？他说这老头就是过堂那会儿被狼狗咬的那个，有人兜里还揣着盒烟火，划着了一照，这人完了。屋里的人当时就乱了，马英赶紧就砸门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，死人了。正叫着那小门又开开，那老警察把脑袋探进来，吵吵什么，我们这死人了。嘿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看守所里哪天不死几个，没你们的事儿啊。转身到出去，时间不大，玉门开开了，进来几个警察，裂着这个人的腿，把老头给裂走了。门重新锁上，屋里又黑下来。现在就剩下十一个人，每个人都联想到自己的命运。周大贵把拳头一攥，妈的，日本鬼子还拿我们当人吗？要这么下去，今儿个死一个，明天死一个，都他妈死光了，我们就等死啊！你们说咱应当怎么办？大伙在里头你一言我一语。马英心说，这正是做工作的好机会，他把大家拢到一起，大家不要吵吵，团结就是力量，既然日本人不拿我们当人，我们就坚强地活下去，斗争斗争。 我们要团结起来，拧成一股绳。对，那你就领着我们干吧，咱们打吧，
造反得了。
现在还不是时候，那样做白白的流血牺牲。过两天到了壮丁训练所，我们就好办事儿。对，安县众人在这耐心的等待，暂且不提。话分两头，单表郑敬之从警察局回到自己的家里，连晚饭他都没吃。现在他家里的全部成员就是三口人，60多岁的老娘，还有个小姑娘叫荷花。他回到屋里头跟母亲说，娘，那个地洞挖好了没有？孩子，挖好了。娘，现在就用上了。说着话，郑敬之坐下，深深的吸了几口烟，脑子里在想着，日本人很可能对马大娘下毒手，也许在今天晚上，也许在明天，刻不容缓，必须把他那人家救出来。可怎么救呢？他这个脑子左一个方案，右一个方案的想着。晚上7点钟，那小警察李小黑从外边进来了。鼓掌，小黑，你来的正好，来咱们俩商议商议，看下一步怎么办。鼓掌，我都想好了，今天晚上非救马大娘不可。我方才跟他们说了，9点钟是我的班，我利用这个机会，能不能就说红布提审，把马老太太提出来，然后就送到你家来。嗯，对呀。郑敬之的眼前一亮，拍了拍李小黑的肩头，可以，你这个主意真不错。这李小黑是怎么回事？这是郑敬之最近发展的一个地下小党员。说实话，前几天还发生个误会，就是马大娘被捕的第一次审讯，由于叫狼狗咬的太惨了，这孩子哭了，被郑敬之发现。在往外走的路上，郑敬之逗他，你哭什么？
我
你哭什么？
我看了难受。
好吧，晚上你到我家来一趟。
是。
李小黑没办法，吃完了晚饭到郑敬之家来。郑敬之打着官腔，脸沉着，站好。
这
李小黑没办法，啪站个笔管挑直。我说，今天审讯共产党的一个老太太，你为什么落泪啊？难道你同情她？
我不
说实话，不说实话，我可不能放过你。李小黑鼻子脸红脖子粗的，最后眼泪也掉下来，说了实话了。闹了半天，他的母亲也是这样被捕的，死到日本人的监狱里头。他看见马大娘受刑，想起自己的娘来了，故此落泪。他把话说完了，郑敬之一拍桌子，闹了半天你同情共产党，你母亲也是共产党，我要早知道这样就报告太君了，明天我就报告宪兵队。郑敬之是失脸的，哪知道李小黑把眼睛一瞪，小拳头一攥，奔郑敬之就扑来。你个狗汉奸，我跟你拼了。郑敬之不但不生气，相反高兴了。 在这黑漆漆的世界，眼前闪出了火花，这个火花就是李小黑。如果都像小黑这样，我们中国就更有希望。他紧紧地把李小黑抱到怀里，从那一天，他们彼此之间都了解了。郑敬之把他当作自己的左膀右臂，有事情两个人就商议。别看李小黑岁数不大，但是他非常聪明，经常给郑敬之当参谋。今天这个主意就不错。郑敬之看了看手表，小黑，你几点钟接班？
九点。
九点，九点二十行动，我们想法把老太太救出来，藏到我家。那么你呢？
我也藏在这儿。
从今以后，我就投靠八路军，不在这儿干了。
对，
那你先走吧。九点二十，咱们两个人不见不散，我去接应你。
好。
小黑说完了，一转身走了。郑敬之在这等着不提。咱们说李小黑回到看守所，看了看墙上的大钟，离着九点还有一段距离，就在这等着吧。等啊等啊等啊，好容易盼到九点了，李小黑站起来把盒子炮背好了，奔看守所就来了。大门二门都有岗哨，他刚走到大门这儿，有个人正找他。
是小黑吗？
啊，是我。你怎么才来？
我九点接班吗？
方才黄警长来了，特殊关照，今天晚上红部要我提审，大概那个老太太要够呛，叫你在这随时等着，听不听见？
是。
上一波的岗哨走了，小黑的心就提着嗓子眼儿。
什么？
黄警长交代过，一会儿红部要提审，不用问，对大娘要下毒手了，刻不容缓啊！我要离开这，倘若出了事儿怎么办？想给郑敬之送信儿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这怎么办？
小黑这脑筋蹦起有多高来？最后的小眼珠一转，上了一个主意，当断不断，必留祸患呢。干脆我把门打开，把大娘提出来就得了，把她救走，什么事就没了。
就这么办。
他身上带着一大串钥匙，到这稀里哗啦把门开开了。
替台，
他喊了一声，马大娘在里边站起来，闹了半天这里边是个单间，就压着一个犯人。马大娘看了看是小黑，以为真提审呢，把自个的头发整理了整理。小黑看看左右没人，低低的声音，
大娘，我来救你出去。
这是真的？
真的。
你别害怕，走在门上不管谁怎么问，你不要言语，我自有对答，听没听见？出了大门奔左拐，我就把你救走了。
哎，你看没这个事儿的时候，大娘的心倒平静，一听说有人救自己，相反倒紧张了，气儿也上不来，腿也不好使唤了。
李小黑在这说服了半天，大娘勉强抖着精神在凑前走，李小黑提着盒子炮在后头跟着，咔嚓把顶门子顶上，拐弯抹角来到警察局的大门，门上有双岗，有个小子一看，哎，这不小黑吗？
这是干什么？
啊，红部太君有令，今天晚上提审。
啊，那怎么就你一个人来提犯人？ 那谁知道太君这么吩咐的，我又不好讲价钱。走，可老婆子把锁关。李小黑装的跟真事一样，哎，很顺利的通过警察局的大门，拐过来没有几十米，小黑抬头一看，冤家路窄，警察局那黄警长在对面来了，借着路灯看得挺真，小黑这脑子嗡的一声，坏了，这被他发现一切全毁了。
马亮过来，
他一拽马大娘的胳膊，闪到旁边一条胡同里，正好有个墙垛子往外突出着，两个人就闪到垛子后头。那黄警长刚奉着中村的命令来提马大娘来，着急忙慌的往回走的，他看见头前有黑影一晃，这小子把脑子一拨了，谁呀？小黑没言语，谁呀？我谁躲在那后边去了？黄警长说着把枪掏出来，走了两步就到了这胡同口了，又把手电拿出来往胡同里照了照，把小黑给吓的，心说只要你往前走一步，我就把你的狗头崩碎。可是黄警长呢着急了，往里照了照没人，这小子认为自个儿的眼离了，一想我得快提人去，时间拖长了太君生气那可怎么办呢？把手电带起来，他奔警察局去了。黄警长过去之后，小黑赶紧把大娘拽出来，大娘加快的速度，快走。老太太一个跟头一个趔趄的，李小黑拉着他一只手，两个人往东就跑。东边是哪？就是郑静之的家。他们走出来还没有一百米，身后的可就乱了，因为那黄警长去提人去了，到里边一瞅没人，问门岗，门岗说了刚被李小黑提走。黄警长的眼珠一转呀，啊，这出事儿了，李小黑有什么权利提人呢？这皇军吩咐我来的，也没告诉你呀，你看着没，这是共产党干的。哎呀，这也在我眼皮底下把犯人放走了，我还活得了？跟活了屁股一样，蹑手枪他就追。他个儿大腿也长，马德良跟小黑跑得慢，时间不大他就撵上。他往前头一瞅，正有两个黑影晃动，黄警长就喊开了。再不站住开枪了，站住！李小黑回头一瞅，啊，追来了，情况万分危机，再不开枪不行了。他端起盒子炮来一甩手，照着黄警长就一枪，打得还挺准，正揍在这小子鹰面骨上，扑通他来个屁股墩，抱着腿他叫嚎叫上。李小黑又打了一枪，没打着，子弹从黄警长的头顶上飞过。这时候刻不容缓，他奔起马子连撒脚就跑。别看孩小，要急了个劲儿不知在哪来的，撒腿如飞，拐弯抹角到了郑静之的家。这时候郑静之也听见枪响了，提着手枪正往外走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，迎面碰上李小黑。小黑怎么了？情况有变化，我先下手了。好，大娘，我背了，快进院子。来到院里，郑静之就喊，娘，您帮忙赶紧把这老太太吓到地道里头， 哎呦，孩子，你放心吧，家里人七手八脚把马子娘和李小黑藏在地洞里，把口封好了，郑静之把大盖帽子戴上，也提着枪到了街上，他假装也追赶犯人，东一枪西一枪发了几枪，迎面正好遇上那黄警长，在家抱着腿正叫唤，来人来人，哎，郑股长。郑静之来到他面前，黄警长，你怎么了？让共产党打伤了，快奔你们家那方向去了
啊。
郑静之一想，这小子不趁此机会把他干掉是不行了，他看到左右无人，啪的一枪把黄警长的脑袋揍俩眼儿，这小子身子一晃躺着不言语了。正在这时候，从警察局那个方向跑了一队伪军，为首的是个小队长叫王洪建，手电光四外照着，怎么回事？钱都跑到哪去了？郑静之眼睛一转，将计就计，他一条腿跪着一条腿伸着，把那黄警长抱到怀里头。这时候王洪建就追到了，上气不接下气，郑股长，你看这共产党跑哪去了？奔前面去了，直接奔南，这些伪军直接奔南边下去了。郑静之的心里暗自高兴，心里说话，搜吧，我看你们上哪儿搜去。咱这么说，这一晚上县城开了锅了，警察局的宪兵队的日本人伪军全出动了，四门紧闭，清查户口，挨家挨户的搜查，上哪儿搜去？谁也想不到这个人在郑静之的家里头。最后这个事情报告了中村，鬼子司令是暴跳如雷啊，把城中的大小官员全都集中到野苏堂。中村嘴喷着白沫子，这顿骂先给警察局长来两个嘴巴，把警察局长揍得顺嘴角流血。你们得听明白，明天要不把问题查清，统统死了的。
是，太君放心，我们这就大举搜查。